那我们之前谈到了这个时代啊，对我们有很多在生活中信仰中的这个挑战。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谈宣道啊。有一个小学生，他跟他的老师做见证，那这个老师就想，这个孩子怎么这么特别，比一般的学生更早熟懂事，进退应对都很得宜，成绩也很好，那凡事都是主动把自己分内的工作都做好。那这个老师就很讶异，而且他非常勇敢，教会要举开布道会，他就开口跟他的老师邀请，他的老师一口就答应。一方面是因为他对这个孩子为何能够成为这么好的孩子有很好奇的心，想要了解；一方面也清楚知道这个孩子表现这么好，一定跟他的家庭，跟他常常上教会一定有直接的关联。他的家庭是怎么样家庭呢？透过访问就可以知道，跟父母的接触就可以理解。那他接受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信仰呢？那就得要亲自走一趟，到他们的教会去看一看。现在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因为教会在举开灵恩布道会，所以这个老师他当然就一口答应了。连续听了几个晚上的道理，他发现都非常正面，原来这个孩子就在这样的一个信仰的环境，这样的一个虔诚的氛围教导底下，潜移默化，他很自然成为一个好的学生。后来这个老师也求到了圣灵，因为他的学生鼓励他，老师，你不只是要到教会来听道理，你还要求圣灵。他的老师求到圣灵，后来也受洗。我们今天在宣道上的确会面临很多的困难，我们的确来到了一个困境。时代走到21世纪，它是一个多变的时代，也是巨变的时代，就是变得很快速，而且变得无厘头。过去2000年的变化，那个幅度很小，过去200年的变化幅度比过去的2000年变化的幅度更大，过去的20年比过去的200年这个世界变得让我们更难以捉摸，过去的2年比过去的20年更令我们抓不到头绪，风从哪里来，要往何处去，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明天会是如何。我们不知道 iPhone 14 13还没有出来，我们不知道 iPhone 14会是变成怎么样的，我们不知道后来一个人如果他不用手机，他会不会寸步难行，然后他什么东西都买不到，都得要透过网络。我们这个世界变得很快，变得没有章法，变得我们不知道如何应对，而且不是依据过去历史的进展法则，有一定的程序我们可以去预测。所以所谓的大未来，所谓的未来的世界等等，很多人写的书都是根据过去的例子统计，然后去分析再做归纳。那未来呢，它会变得没有章法，过去的统计学到现在是不太能够管用的。那我们基督徒当然就是以圣经真理，以宣道的使命，这个不变的原则跟立场，我们去应对。 所以呢，我们简单来说，虽然世界在变，真理不变，虽然人心一直都是暗淡，但是人罪性中的堕落，人内心最深层的需要都没有改变，而真正能够满足他们、改变他们的，那正是我们一直不变的真理。所以以不变应万变，立足在真理的根基，拿着圣灵的宝剑，有慷慨激昂的精神，有不辱使命的宣道意识，那大概就是我们最好的应对方法。当世界变得不知道怎么去捉摸的时候，我们的脚步不变，立场不变，真理不变，主耶稣的同在也不变，神的权柄能力也都没有改变。社会时代背景在变，可能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各位兄姐，也许呢我们也在变，但我们希望我们变得更好，我们变得更亲近耶稣，我们变得更爱耶稣，我们变得对宣道的意识更加的强烈。那这样的话呢，这样的变就是长进。我们先把结论说了，那底下小弟想，我们可能在现在的这个世界呢遇到的困难啊，我们大家提出来，我们就一起来思想，是不是有一些应变之道啊，是不是有一些方法可以来改变或是帮助。那第一个啊，大家小弟想要跟大家再互相勉励的，我们要再互相激励的，就是我们的宣道意识啊，我们要强化我们的宣道意识。啊，当我们意识到一个东西是有价值的时候，我们对它的认识很清楚，我们也深知道它的价值何在，它对人们的帮助是什么，那肯定我们对那个意识是很清楚的。那强烈的宣道意识会带来强烈的责任感，会带来强烈的使命感。那其实反过来讲也是可以的，如果一个人他有强烈的使命感，那他就会有强烈的宣道意识，所以他是互补或是互为因果关系的。那我们现在就用强化我们的宣道意识来跟大家一起勉励。我们要看的一个经文，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这是保罗他所写的书信中的最后一卷，就是他即将离世来面见主耶稣的时候留下来在人间最后的言论，那就是写给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因为保罗他深深的觉得后期的提摩太他在宣道上遇到的困难肯定会比保罗他本身的那个年代呢遇到的困难会更大。那他有没有什么这个面授机宜，有没有什么的秘诀传授给他呢？看起来是没有的，都还是谈到一些基本面的问题，都还是谈到一些宣道意识跟态度啊的勉励。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节，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哦，哇，这个就很像一些未信主的人好像是当天发誓啊，我就提着神的名来这样吩咐你。哇，这是非常慎重的。那保罗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现在跟你讲的话是在神面前要郑重的吩咐你。而这位神是怎么样呢？就是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耶稣基督面前。哦，所以保罗的神观是正确的。耶稣基督就是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就是天上的神。那他要审判每一个人，那当然基督徒将来我们的工作也都现在主耶稣面前的时候啊，我们都要得蒙他的喜悦。那 凭着他的荣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凭着耶稣基督的显现，就是末日他要显现啊，他要来评判每个人的工作，以及他的国度一定会实现，天国一定会实现啊，会成为一个永恒的国度。那相对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好，这件宣道工作的事情呢，保罗他非常郑重的要在神面前，要在这一位将来要审判人的神面前，以及他将来一定会显现，他的国度一定会实现的这样的根基，这个基础上来吩咐提摩太，当然也是以着刚刚所谈的这一些来鼓励提摩太，也是一个盼望哦，我们将来就是有一个最后的评判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可以站立得住，我们可以交账，而且呢，当他的国显现的时候，他的国度实现的时候，我们就在那个其中哦，用这样很积极正面的来鼓励提摩太，那就要激发他的宣道意识啊。第二节，务要传道，无论得死不得死，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三节，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第五节，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六节，我现在被交奠的，我离世的时候到了啊。保罗他说他自己要像一个祭物摆在祭坛上啊，那个交奠献祭的时候要交奠啊，把这个血浇在这个祭坛的周围。他说我要为真道来殉身啊，清楚知道他即将如何来离世啊，所以他也知道时候快到啊。这段话读起来，我们觉得心有戚戚焉啊，因为我们跟提摩太面对的困难是一样的。那保罗他提醒，那个强烈的宣道意识一定要建立。那我们怎么样去落实？就说啊，那我们个人的宣道意识怎么样去建立呢？啊，当然教会也要鼓励信徒，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真教会的信徒，我们都有强烈的宣道意识，有这个使命感，那我们就会变成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精兵。所以底下小弟想要跟大家来谈的，就是我们要看重个人布道这个工作。个人布道这个工作可以说是强烈的宣道意识一个非常具体的体现，也是一个非常直接我们可以去做的。如果小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问我们大家，我们有没有做过个人布道的工作啊？我想我们应该在座的弟兄姐妹，大部分的人都有这个经验，而且有一些经验是成功的，可能更多的是不成功的经验。的确，因为这个世代是这样的啊，但是不能因为我们有比较多的不成功的经验啊，然后我们就被打倒啊。保罗说的哈，无论得死不得死，还是要继续，而且在这个当中是在磨练忍耐。哎呀，所以如果我们看重这个宣道工作，我们个人的灵性也会成长。所以个人的布道呢，它有一个好处，磨练我们属灵的品性。那有一些呢，是在我们一般的侍奉当中可能磨练不到的，操练不到的，可能是在我们一般你自己在家里灵修的时候，关起门来读经这个祷告当然是好，可是如果没有踏出那一步，我们很多的灵修的项目是操练不到的。好像士兵如果他只是在冷气房里头，因为29度就不用操练了，就回到冷气房，那他永远派不上战场的啊。因此我们再来看哈，就是说理解一下个人布道它到底有什么样价值，它的特点是什么，然后它跟我们现在有许多的诗歌布道啦啊，集中的 哦，灵恩布道会，我们的每个晚上的布道会啦，啊，或者是说我们到这个外头租了一个很大的空间，然后我们有很多的诗班，也有乐器的演奏，这样的大型的布道，那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所有的不同形式的布道，都是为了吸引慕道者。哦，我们外面租了很大的场地，好多的诗班，我们用音乐会比较柔性诉求的方式，我们就是希望说有弟兄姐妹大家邀请更多的慕道朋友来。那当我们把它登记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作为跟进的依据。那我们现在想想看，不管是什么形式的布道会，它的基础是什么？它最小的单位是什么？个人布道。你要邀请人到音乐厅听音乐，也是个人布道。那当他到教会来的时候，我们要跟进带领他，个人布道。那我们的布道会，在会堂里面的布道会，我们要有很多慕道者，那就是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去邀请慕道者来，那就是个人布道。开始是布的个人布道，进行中也是需要个人布道。你要跟进，以至于后来他能够啊建立信仰，他能够来信耶稣。其实这个跟进工作还都是个人布道的方式。那因此我们弟兄姐妹齁，啊，到今天这个时代，可能我们会不会啦，不一定齁，会不会我们会有一种迷思。比如说我参加诗班，我参加一年一次一次性的诗歌布道会，我已经做宣道工作了。这个不是小弟，不是说这不是宣道工作，这是宣道工作。那如果每个人只是参加诗班，然后就可以跟主耶稣说，我今年已经做诗，已经做了个人布道，已经做了布道的工作了。哦，我这几年来以来都是参加诗班的，哦，都有在做布道会的工作，那还要不要做个人布道呢？其实是还要的。因为个人布道是没有办法替代的，没有办法取代的。它是最根本最基础的小单位，一定从这个地方来着手。那我们不要有这个迷思，这也是今天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一个挑战。我们认为说啊，反正我很时间很少啊，那我是不是有参加一次性的哦，这个大型的布道会，那就我有做工布道的工作了啊。我想我们应该不会有这样的想法。那所以纵使我们参加很多的其他很多形式的布道会，教会还是要鼓励所有的信徒都做个人布道工作。那个人的布道呢，它有几个特性是其他的布道会无法取代的。啊，第一个简便。简便就是它不需要什么场地啊，它不需要什么道具啊。简单一个，你这个人走到什么地方就可以说到什么地方，就可以传福音到什么地方。很简便。你要聚众布道会，我们一年两次，还要把很多的设备放在这里，哦，很安排很多工作人员，所以他的人力，他的各方面的资源呢是很庞大的。啊，但是个人布道呢，所到之处，那个地点就是他布道会的场所，他遇到的人就是他个人布道的对象，他想说什么，那就是布道会的内容。简便，哦，那第二个机动性，不必要一年两次，每个月布道的时候才来举开，你随时发现有好的机会，随时都可以做个人布道，所以它不受限制。那第三个特性是人人有份，人人有责。灵恩布道会总会安排一个传道人跟另外一个长职来协助我们的灵恩布道会，所以那个星期我们的注目传道他也是他上台也不能讲太多啊，所以齁，就是安排来的传道人主要是传道人布道，然后呢长职他就勉励祷告，当然有分工合作，可是就是看他们两个啊，哦，我们的注目传道也是看他们两个啊，看他们两位工作人员在做啊。 那如果我们能够有参与这个个人布道的话呢，这是每个人的工作啊。啊，我们不会说啊，那人跟布道会啊，无你起来见证啊，那除非有特别安排，不然的话，一般就是传道人就他自己写题目就开始讲了。但是个人布道，人人有份，人人有责，全民皆兵，所以他是不受拘束的，他不拘任何形式的，不受时间、空间、道具任何的限制的。那第四个，它的特性就是说，可以深入到每个阶层，可以普遍的深入到每个阶层。啊，不管你到什么地方，只要是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场合，你能够说就可以说了。那我们的灵恩布道会就在这个场合，是在这个地方被动，然后很多人会被带来。那我们个人布道是主动出击，你可以到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去，可以深入到各个普遍的阶层去，可以去接触到不同的人。那灵恩布道在这里呢，有来的才能够听得到，但是我们个人布道，我就主动出击，我就去，那你可以去找很多人，所以普遍深入各个阶层。那第五个，这个个人布道有些时候是我们带领我们熟悉的人，亲戚、朋友、同学、同事、左邻右舍，哦，三七公啊，四金伯，哦，亲家五十，朋友八十，兄弟九十，这样到达了三四八呢，是不是？那这些都是跟你有一条线拉着感情的，要么就是同事，要么就是朋友、亲戚或是我们的至亲。那因为有这种稳固的关系，所以有利于我们跟他建立一种信任的基础。那当我们跟他有一个信任基础的时候，我们向他传说福音，他的接受度会比较高。你今天到火车站去分发传单啊，你去找人要来讲个人布道不是不行，但毕竟是陌生，陌生呢传福音会比较像乱枪打鸟，乱枪打鸟可能中一个中两个，那当然也是一种个人布道的方式。那通常我们大概会先从我们比较熟悉身边跟我们关系比较亲近，甚至是我们跟他有一种稳定的互动，是一种信任基础，那我们传讲他比较容易接受。所以个人布道有他的好处。那如果说我们在路边公园诗歌布道会这样声音放出去，那就是机遇，路过的哦，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哎，他可能听到了，他听一听他就走了啊，所以就连带的不容易联系，也不容易做跟进工作。所以这个个人布道的第六个特性呢，除了刚刚能够有稳固的信任基础，那这个稳固的信任基础呢，就是有一条线拉着，方便我们日后继续带领，继续跟进。我们今天诗歌布道会哦，目的也是把慕道者的名单留下来，然后这条线能够拉住，我们继续跟进。那如果是个人布道他自己带来的，那是不是更容易？因为已经有了一个信任基础，那这一条线连住，我们有可以继续做它，来再做跟进工作。那跟进当然有很多方式，有个人的跟进，有团体的跟进，啊，有这个书面文字的跟进，哦，也有啊这个会堂里面所实施的有进阶性的这个跟进，很多工作，那我们都可以做。因为这是某个弟兄姐妹带来的啊，这是某个姐妹的先生啊，是他的孩子，那这是个人布道的好处。那第七个，个人布道还有什么好处呢？可以针对每个人实际的需要提供给他啊。我们传道人在灵恩布道会写了一个题目，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嗯，这个题目好像还不错，然后就自己准备了一些东西，就讲来讲，侃侃而谈，也是很认真讲啊，而且也差不多时间到了才赶下来啊，甚至有时候还讲超过时间嘛，因为很认真讲嘛。 那你要准备一篇说都完全适合在台下每一个人的心灵需求，不容易，因为不是每个人都犯同样的这个毛病，或者说同样的需求啊、哦，这个需要那个，那个需要那个，他的情况是这样，他的情境又不一样啊。但是个人布道，甚至我们日后做跟进的时候，针对他的需求，针对他的特性啊、哦，根据他的背景、他的学识、他的经验、他的宗教信仰，然后我们如何去帮助他，按着个人的需求、实际的需要去帮助他的。那这样比较容易，不是散枪打鸟啊，是真的是像大卫的石头，百发百中啊，而且是一触可及的啊，让他应声倒地，哥利亚就倒地了哦、啊。在这场传福音的征战中，那就可以取得制敌极先啊，那就可以得到啊占上风，那可能就比较好的效果出来。所以他可以根据每个人实际的需要来实施。那再来，个人布道还有什么特性跟好处呢？我们看他的那个实施的做法，他有三个面向是很好的啊。第一个，面对面，面对面就是表示双向啊。你灵恩布道会讲是单向的，传道人讲就是底下的人就被动的去吸收，单向的吸收。但是个人布道是面对面哦。再来是心对心哦，我们在这边讲，我无法了解到我们大家心里的需要，所以当然我只是顾着我自己怎么说。那除非是下了台以后呢，聚会完我们进一步的接触，然后来谈谈你心里的需求。再来就是生命影响生命，所以它有三个层面。第一个，面对面，面对面就是可以互动，可以讨论哦，有问答。再来关心，用心，用我们的爱心去对待他的心，那是不是他有感受到温度，有温暖啊？那我们在台上讲就是知识的传递，观念就是单向的传给他。那但是个人布道可以面对面谈话，心对心关怀。然后个人布道他还有一个特性，三个，第三个面向，生命影响生命，用我们这个已经被耶稣基督更新的生命，我们去带领一个有待于被耶稣基督更新的生命。所以个人布道其实它是一种全人的这种功能的展现。全人就是身心灵、灵魂体，全人，你这个人全部，你所表达的，你所表现出来的，都是在对这个被带领的牧道者给予他好的影响，让他看到生命的这个榜样，让他看到一个被耶稣基督更新的生命，活得有基督的形象跟尊荣的那个生命是什么啊，他就会跟着走。所以很像牧羊的工作。那这个就是个人布道的第八个特性啊。啊，如果我们能够这么做，应该牧道者会增加，而且在实施的过程当中也会有比较好的成效出来。那第九个，这个宣道就好像是在牧羊哦。也就是说以教会来讲，最好的牧羊是什么？鼓励大家宣道。那最好的宣道是什么？就是好好的牧养哦。牧养到最后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踏出去宣道，但是在宣道当中其实就是最好的牧养工作。诶，它互为一体，而且是相辅相成哦。它就是有因也有果的关系，那就相互的来达到这个最美好的一个状态。你要做宣道吗？好好牧养，好好牧养就是为了要宣道啊。宣道呢，你在进行宣道的时候呢，就是对自己来讲是最好成长的时机，就是得到一个很好的牧养的一个机会。那能够救别人，也对自己有所造就。 啊，教会的成长一定是每个个人的成长，每一个弟兄姐妹的成长，他就带动整个教会的成长。所以教会如果有在看重宣道工作，信徒就有很多的机会能够成长。那当信徒在这个当中成长的时候，教会也会长进。就是说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体里头的每一个肢体它都会长进。但是小弟觉得我们今天个人不道深深的被忽略，严重的被忽略。每一个不愿意做宣道工作的人都是对个人不道的一种忽略，他是被严重忽略了。所以我们的慕道者要很多很多的慕道者，就是每一个弟兄姐妹要做宣道工作，个人不当啊。小弟还记得三十多年前到我们台南教会来注目，那个是那段时间可以说是小弟个人在侍奉在灵性上各方面成长最快速的。因为刚神学院毕业，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有，连白头发也没有啊，跟白头发都还没有啊。但是我们有汪长老、黄先生执事，他们两位当时候是任我们总会负责人，他们有非常丰富的这个侍奉经验啊，耶稣也给他们非常突出的这个恩赐。那小弟就以他们为榜样来学习。啊，那个时候我们台南教会真的慕道者很多呢。吓一跳啊！有一次，第一次布道会的时候，小弟问我们陈东龙弟兄：“哎，东英啊，阿恁英文恁摩托车是贵的啊？因为阿团多英文摩托车较少，较少是贵的，干那二五元尔啦。”我说：“那如果说我们台南教会慕道者多的时候，会有多少？多，光是那个侯立坚老师他就带一班来，就四十个学生就坐把我们前面这边的坐了一半的位置去了。然后就加上其他二十个三十个，我们布道会的时候多的时候慕道者会有六七十个。感谢主感谢主。所以初次来到我们台南教会注目的时候，就被慕道者的数目给吓了一跳。难怪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榜样的教会。我们过去恩典，主耶稣给我们在宣道上的恩典实在是太多，很多是非常丰富的哦。那小弟这两天又在看我们的那个80周年的纪念刊，因为传道房抽屉拉开没有什么其他东西你要吃点心就在冰箱那抽屉打开没有点心，那就看到有一本80周年刊那个时候小弟也有来参与也写了一篇这个文章那我看我们的前面的这些介绍，我们的严格，看了看，不知道已经到深夜了，到半夜了，然后看了看，就把眼泪给看出来了，给流出来的。我们就是一间在南部地区，真的是被大家给认同，大家觉得一想起台南教会都会感谢主的，好像菲律比教会让保罗一思想起来就感谢的这是主耶稣给我们台南教会的特殊的恩典那个时候就是大家看重个人布道我们有好几位个人布道非常有使命感，而且也是主耶稣特别重用的金雕仪啊，金迪仪啊，那你看黄执事他已经安息，但是黄执事他小弟给他打电话，他再怎么忙他就赶到教会来配合我们去访问有很多慕道者有那个犯邪的他就把工作放下来以前我们老张执事也是很忙说要访问他也把工作放下来。那汪长老他在学校很忙他常常请假，他假很多，他常常请假，他就是配合访问慕道者来，他是很亲切的招呼汪长老娘这次来看不到他了，但是他安息，他非常好的那种形象，对慕道者的关怀，反正慕道者很多人要找他这都是前辈留给我们的 个人布道的啊这种典范。啊，我们就是一直努力，也是要把这个继续保持下去。啊，所以如果我们对于个人布道啊，似乎是因为大家的很忙，或是说有一些原因哈，啊，就变成说是不是会被忽略掉的时候，我们再重新要把它拉起来。啊，大家互相勉励，个人布道对教会慕道者的增加，那慕道者增加，受洗人数就会增加。教会的布道会有很多慕道者，那就像一场布道会，我们就有着力点，那就要从自己做起啊。每一个人如果未曾做个人布道的，那我们大家立志啊，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小弟跟大家一起来勉励哈，我们要让福音的种子创造无限的可能啊。刚刚是提到说强烈的宣道意识，那再来呢，我们的福音的种子就是生命之道，是活泼有力量的。那这个呢，一蹦开来的时候，它会有无限的可能。啊，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紧接着我们个人布道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散发很多的属灵的资源，很多的福音的素材，很多很多的见证传单，很多很多的福音传单。如果我们不知道说些什么，不知道如何说，那我们手上都有很多好的福音素材，你就是让它一直发出去。甚至我们可以这么说，保罗他到雅典的时候，他看到满城的偶像，他心里就发慌。为什么发慌？因为他说，哎，这个城这么多偶像，哇，那我要我的责任多大。哎，所以他等待提多希拉的时候，哦，提摩太希拉的时候，虽然是很短暂的时间，他也是到街市上去找人辩论，到很多地方去宣扬福音，等待的时间很短，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来。那但是他善用，看到满城的偶像，他非常的着急，因为他看到满城的偶像的背后是他的责任。那一样的，我们今天如果能够把福音传单、福音的素材、福音种子的无限可能把它散播在整个我们台南市，你看那个选举的时候，现在是比较少，选举的时候传单，你看那个政治宣传单，整个拉卡整个都拖卡，你看那个广告的传单啊，随着报纸，很多人在街头十字路口就发，红绿灯的时候呢，停红绿灯啊，跟你敲窗户，跟你丢进来。那我们现在用这样想，我们要传福音，在今天这个世代，当然这个纸张的福音传单可能会有相当的限制，环保问题、环境清洁的问题，那我们要随便张贴也是有它的困难。可是从过去我们的经验，我们发觉有很多人是在地上捡到传单来信耶稣的啊。也许有一些人会在想说，我们要不要继续发传单，因为呢，我们这么一路走过去的时候再回头，我们一路发传单过去，回来的时候是一路捡传单回来。有时候我们的经验是这样的，那要不要再发传单呢？这个可以讨论。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发很多传单，它就会产生无限的可能，就是一张传单它都有无限的可能。那这个无限的可能就是要随着我们的手把它发出去，哪怕是现在呢，手机啊，我们现在每天玩用手机嘛，对不对？用手机在发，我小弟现在齁，把很多的东西都把它删掉封锁，因为大家弟兄里面都统领都很有爱心啊。啊，看到传单哪里啊？三家呢？三三五公斤。伊讲我老公啊，都今嘛都唔是干那地惊肥，人嘛惊肥啊！啊，不行啦，你现在瘦的这样子，我跟你讲，你要吃高蛋白，你要吃那个高清蛋白哦。啊，你这个肉类要多吃一点哦。啊，你饭后要走路哦。啊，你要吃苦瓜降血糖哦。啊，你要喝芹菜汤降血压哦。比我传道娘还更关心我，他说每天就传了很多啊，哦，啊，你这个早餐怎么吃？哦，午餐怎么吃？哇，他很关心。那现在人，我们每天打开大概都是这些东西嘛。 那小弟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那你吃了很多东西，他又传过来说，如果你要减重的话呢，你每天就是要做棒式撑住啊、哦，你每天要做什么甩手什么都很多、啊。哦，阿个规工干那食食来大块，阿过来隔工挖毛土毛，个脸干呢穿皮皮，哦，哇，这个跑步要跑几公里才减了300公克呢？但是吃随便吃，马上就胖了几公斤啊，对不对？所以现在这次来的时候，我还发现我们弟兄中当中还有那个中了那个变种病毒的，我说哎啊怎么样？哦要紧不？啊，那个王运清弟兄哦，得那个变种病毒，啊，有大意无啦？无啦，伊嘛会互你看啦。哦，原来是变种了啦，哈、哦、哈，啊，增加了几公斤啦。啊，那我这疫情期间，啊，现在话说回来，像这种资讯传递的很多啊。那我们可不可以，你在这个当中，你也给他发一个福音传单？我们台南教会什么时候布道会，把这个什么传出去，这样才传福音呢、啊？那你就是举手之劳，创造无限的可能。有一个慕道者，他带领他全家来信耶稣，因为他不平安嘛。那教会都问他说：“啊，是谁介绍你来的？”他说：“传单介绍我来的。”啊，传单也是有人发，谁发给你的？是你的朋友、亲戚发给你传单吗？他说：“不是的，我在地上捡到传单呐、啊。”啊，土卡一传单，因传伊来信耶稣。啊，他说说他当天有一天经过这个教会的门口哈，因为有人布道会嘛，啊，就有人在外面发传单嘛。啊，我们都有发过传单啊，你发传单，有些人拿到传单的时候，他灵修比较好，修养比较好，他没有当面丢掉，他就走到下一个路口，回头看一下，你没有再看，他把它丢掉。哦，这个叫修养比较好的。啊，我没有碰到说你拿给他。布丢啊灰啊，布道会他说布丢啊灰啊，马上就丢了，再当着你的面就丢了。哦，这个叫做比较直接型的，我们也不好意思批评他修养不好，就是直接型的。啊，他就是看，哎，前面怎么有一个人丢一个什么东西下来啊？啊，我说啊，阿罗给他 Q 过来看嘛呢？啊，捡上来，捡起来就看，真耶稣教会布道会，耶稣赐你平安、嗯。我现在最需要平安啊！哦，是这样啊，那我一个人先来看一看。所以他那天就来布道会啊，听一听，很好哦，哦，这个还有求圣灵什么，这个不错。哦，他回去就带领全家来慕道，后来全家受洗啊，谁介绍了？地上那一张传单介绍的。我们把福音创造无限的可能，那一张的传单真的有无限可能，那就带着神的权柄在里头，神怎么做工，人把它，人是栽种、浇灌，但是神会让它生长啊。啊，神怎么让它生长，不是在我们的掌握，但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栽种跟浇灌啊。那话又说回来，我们有一个这个执事，他是那个肝癌来信耶稣好的，那他就一直跟他的亲戚很多人讲说，你看我肝病肝癌来信耶稣好啊，你们大家对我来，没有很多人跟他来哦，啊，所以那他就设定一个对象，就说，哎，一直跟他勉励说，啊，你都爱来，啊，那用什么方式呢？跟总会订那个圣灵月刊，那个时候还要钱啊，要收费啊，哦，要收费一年多少，然后你可以提供那个住址，啊，从总会出刊的时候就直接寄到那个人的家里，啊，所以他的亲戚每个月都收到一本圣灵月刊，啊，他从来不看的，就把它叠在那个书桌的角角，然后呢放一个月呢，那一个月就上面就承载了一个月的灰尘嘛，所以下个月那一本来的时候，就把下一个月的那个灰，上一个月的那个灰尘把它压在底下嘛，然后它上头再承载一个月的灰尘嘛，就这样一直反反复复的，就是这样一直的累积哦，所以已经好几年了，一年12本高了。啊，其实原来没那么高啊，因为有一些灰尘，所以会高一点点。这过了几年了嘛，哈、哦。那我们这个执事还是继续订，就是每个月寄过来。啊，有一次他这个亲戚生病了，到医院给医生检查。哦，我们不是很喜欢人家， 我们重复给他，你赶快生病，不是这样，我们不是很喜欢这样，而是说人要遇到什么事情不知道。他这个亲戚就给医生跟他讲说，哎，有时候我们去看看医生，你还要给他钱，但是他要念你呢，哎，怎么这么久才来？当然那是基于关怀。为什么什么样？哇，你这个很严重呢，这个要命的呢。哇，那就垂头丧气啊，垂头丧气啊，哈，回家，在路上，然后就回到家门口，真的是有无限可能呢。你怎么说呢？他来到家门口，邮差总是不迟到啊，就来了。哎，先生啊，这个月这本你该提起去哦，圣灵约翰来了。啊，他接过手来以后呢，哎呀，我这个亲戚吼，肝癌来信要说好，啊，每个月拢寄一本这个圣灵月刊给我，啊，我拢唔捌来看，啊，今仔日才拄啊好来到门口，啊，医生头我讲我这吼存无几当，哇，实在有够艰苦的，啊，拄啊接了一本，啊，他才就打开来看，啊，打开他不是从头看呢，他打开的时候就随意就这样翻开。啊，就翻到有一篇耶稣是救主。哇，从来不看，他是今天要静下心来好好看。因为人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底下，他会用很严肃的态度去面对他的生命。他就想说，我需要耶稣，像我那个亲戚一样。所以他很严肃去面对这个问题啊。结果他看了这一篇以后，他就很感动，马上联络我们的执事啊。我们的执事说，你这通电话我等了好几年呢，但是总是有一个开始啊，就永远都不会太迟哦。阿九台传来摩多啊，他那个病很严重，但是呢，在他离世之前，他就领受这个救恩，无限可能，真的会有无限可能啊。那我们该谁去把它创造出来呢？神的能力，但是借着我们一直发，你不知道怎么想的时候你就发，现在手机就一直发。哇，要讲很多哦。以前我们那个福音传单都还有夹报纸嘛，我们都有经历过嘛，夹报纸。啊，现在因为报纸大家阅读的习惯都改变了，所以比较少报纸。现在是可能只剩下张一峰执事家里有订报纸了，其他大概都没有了。他说他现在都还在阅读报纸，这个不简单。这个现代的这个习惯都还在齁。那我们以前福音传单也有夹过报纸啊。有一个人来信耶稣就是这样。就是有一个人他到朋友家里去，那个时候还订报纸吧。就看到他的朋友呢，那个我们的传单啊就放在脚边这个书桌旁边。他就问说，叫我一张车你有要爱不？那个广告垃圾，他把我们的传单归类做广告垃圾啊，就放在旁边啊。那个广告垃圾你要的话你就拿去啊。你不要来齁，我来提。就把这一张福音传单就拿着。拿着他不是他要来信耶稣哦。是他另外一个朋友哦。有需要哦。我的朋友有需要。所以他就把那张传单拿去给他另外一个朋友。他另外那个朋友拿到以后就不错啊，就到教会来慕道啊。后来就信耶稣啊。朋友订报纸里头有夹报。传单夹报，他的朋友到朋友的家里来，看到一张传单，拿去给他朋友的朋友，他朋友的朋友就拿着那一张他朋友的朋友所订的那个报纸里面所夹的传单，然后就来到真耶稣教会慕道。有点故意绕口令，就这样描述。就来信耶稣啊，无限可能啊。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种子怎么样发芽，但我们清楚知道神一定会动工。那更觉得有时候太太要带领先生，先生要带领太太，或是父母带孩子，还是孩子带父母来信耶稣，有时候这个口舌都已经乏力了啦，有嘴讲到无烂啦，不能再讲下去了啊。他问传道说，哎呀传道啊，我先生都不来，哇，他现在会跟我强辩呢，他抗辩呢，他一直叫我不要再见证呢。那传道跟他讲说，好的，你现在慢慢再说啊，因为你的先生有这个反应，你现在这个方式不奏效，你要改变。那怎么改变？你还是让神的话语去产生无限的可能。我们这个姐妹就听进去了。怎么做？ 啊，团队老公哦，你即马教会团团也好，还是见证，还是遐圣灵部哦，圣灵部圣灵会刊，你即马提单讲啊怎么样？啊，拿回去之后拿给他吗？哎，不是，目的是要给他看，但是故意要做，不是要给他看。他说什么？哦，那传道跟他讲说，你回去哦，你把那个东西放在桌角。都啊，那个名人的所在，你先生啊，你再看要谁看的话，那就他会经过。啊，你不要跟他讲哦，你不要跟他说，我今天从教会带了一些东西哈，你老远去看看啊，卖他鬼刚都拍手机啊，你老远去看看，这个话都不要讲哦。那不要讲，他做什么？就放在那边就好了。啊，你不跟他讲，他怎么会去看？会，他会去看。他们今天，我的去看嘛的呀？哦，然后这个姐妹就说：“呵，我都不跟他讲，我也不提醒他。”哦，啊，结果哦，这个很奇妙呢。他先生就说：“哼，第一天看到，哼，我太太被我看了，我怎么会让你看呢？哦，我的走啊！啊，第二天看到，我是不会让你看，我走。第三天到不晓得第几天，哎，而且不知道你写什么哦。啊，本太太都没给我看呢，哎，不一样，那以前就是硬塞啊。”啊，不然来看卖嘞。但是要看卖，你别使阮太太看到啊。我若看，反正伊看到我就输啊。啊，变喏，先看太太有咧看无，啊，再来看。所以他看了太太没有再看，他就拿来看。啊，他心情就会比较松，放下来，就慢慢看，无限可能发生了。主耶稣要透过这样做工啊。看了吼，慢慢来想。这个被下，这应该是真的。哦，啊，这个有人名呢，有姓呢。哦，啊，这个什么呢？见证这拢写个才清楚。啊，阮太太这久吼，有的我太太是有点唠叨事啦，可是锲而不舍的这样讲，应该有他的诚意啊。啊，那不是真的，满面遐迷的哦，不用那么迷嘛。嗯，啊，这个，哎，他开始会想。感谢主，后来就能梦到啊，不是他的太太一直跟他讲什么，是他的太太就巧妙的运用我们本来已经有的福音的素材，然后就安静的默默的放在那里，然后结束让他产生一个无限的可能啊。我们大家想想看啊，我们个人布道，然后我们也善用这么多东西啊，尤其我们 YouTube有很多的东西， FB 也是很好的传福音的平台啊。我们的那个厝边隔壁大家好，你好我好大家好，哦，嘿，做好的啊，哦，那个可以，已经很多人哈，很多的那个，视障的啊，他们就在听来慕道哦，来受洗的。我们在高雄，在嘉义，在台东哦，很多的见证。哦，就是那个福音的广播节目啊，那个歌手伍佰，他的妈妈信主的经过，哦，那一篇最好了，以前拍一个小时，后来说不行了，太长了，一半时间。那现在我们越拍那个时间越短，因为现代人阅读不能够那么耐性，所以我们希望很短的时间就给他们一个东西。哦，那一再的再版，很感动人。哦，那个我们有通过这个伍佰。啊，吴俊霖先生的同意，他本身也是基督徒，哦，他妈妈的跟爸爸来到我们江一书教会来信主，他也很好的见证，他也鼓励他妈妈，当初是妈妈会来信耶稣，其实他也有鼓励，哦，啊，他的形象很好啊，哦，妈妈说，我的阿里妈，庆毕公司拿下班，啊，回去他就是很简单啊，吃的很简单的东西，然后就上楼去睡觉，你看他很干净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不好的。花边新闻，哈，哦，哎，他本身也是一个基督徒，像这种见证很好的，啊，所以就是传递到很远的地方。哎，当中什么时准备复布给咱，不知呀，所以咱不知道要怎走，咱就安呢。那最后啊，小弟本来要谈的更多，那我最后就再讲一个见证哈，啊，是我们台南教会的一个姐妹的见证啊，那就是说。我们要应对这个哈，再看一个经文好了哈，《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啊，我们再讲这个见证，《帖撒罗尼迦前书》 啊，第一章，第一章我们看第五节啊，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第五节，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啊。原来我们要来查考这段啊，那因为现在时间不够，我们就不再查考。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福音的突破呢有几个做法啊，言语啊，要有言语。那这个言语当然是表达真理的言语啊，陈述表达啊，要讲真理啊。那也在乎全能啊，神给我们的能力权柄，还有圣灵啊，在人心里的做工啊，圣灵这应该是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带领，圣灵的感动啊。再来哦，我们传福音的人有充足的信心。那但另外呢，就是传福音的人要有好的行为来做见证啊。那现在我们就只讲全能啊，啊，做一个见证就结束我们今天的聚会。啊，小弟来到我们台南教会不久啊，是78年到82年，四年的时间啊。啊，有一次下午的时间大概是四点多，有人在按门铃啊，有一个中年的妇人，他按门铃。那开门以后他进来，小弟问说，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啊，他就说，我要信耶稣啦，我在找耶稣啦。哦，啊，你为什么要找耶稣？啊，我就走投无路啊，我就无地走啊，无路通行啊，我唔知来信耶稣，人头我讲哦，像我这安尼哦，都要来信耶稣才有法度啦。哦，那啊，你是安怎爱需要信耶稣？哦，你到底是什么麻烦？哎，啊，他开始要讲的时候就哭啊，未讲就先忍目屎啊。哇，哦，你莫心过激动啊！你慢慢，啊，他就开始讲，他19岁，结婚，哦，看他五官什么，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算是有美貌的一个中年女子啊，哦。啊，我19岁就结婚啊，啊，我丈夫哦，伫囡仔出世无偌久就过身啊，啊，我就家己一个趁钱饲这个囡仔，啊，这个囡仔。慢慢大汉哦，无乖啦，好，哦，这个才有这歹命。我19岁就嫁人，20岁就有囡仔，啊，20几出头岁丈夫就无去，啊，今嘛安尼20几岁囡仔阁无乖，啊，我哪这歹命啦？哦，那妈没有信耶稣嘛？啊，歹命，啊，歹命就来改运啊，这歹运就来改运啊，啊，改运要找啥？啊，就去找看什么仙啊？但你改运啊，哦，啊，人就要报伊啊。啊，他去了，啊，他去的时候，哦，那个算命的哈，哦，就看他有几分的姿色，伊要去有相命相看卖，结果哈，哦，去有相命相去了。那个相命他讲哈，啊，你都跟我大就好啊，你跟我大你就好命。啊，他开始想说，什么跟你大？啊，你就是当我三姨太啊，我已经有老大老二啊，你就当三房啊。哇，他听清楚了，就断然拒绝，而且很生气。哦，跟他骂了几句话，他就站起来就要走了。哎，啊，这个时候哦，那个相命的哦，顺手就在这个女子她起来的时候，就顺手在她的大腿上给她拍了一下。他起来，然后拍他一下，对他说：“哈，你也够多等来催我。啊”那这个王小姐哈，王小姐伊就讲：“我死嘛别错，等来催你。哦，你这个人安尼这歹，这无好，啊，我来这歹命啦！我到咧拍运啊，过去拄到这，我是要来送命，结果你把我叫你上去，啊，佮要讲叫我让你做姨太太，我伊就走啊。那几天都没事，就回到台南哦。”哦，因为他曾经也经历过那个什么基督教啊，什么苗栗的什么祷告山啊，他现在就从我们教会，今天从我们教会旁边走过，伊讲啊，这较早都唔捌看伊讲教会教会咧，啊，今日他忽然间有一间教会，讲有啦，阮一个教会一家，这已经拢60几栋啊，有啊，哦， 那是民国27年，哦，民国16年以后，哦，成立，啊，慢慢都刷几个所在，啊，伫遮已经足久了，上少嘛40-50栋啊。然后我较早过拢无注意着，我就开始讲，啊，因为那个下面的说你回去以后，你一定会再来找我嘛。啊，他说我死也不会再找你。啊，他就回到台南来，他住在那个对面不远的地方那个巷子里面啊。哎，大家忙龙做搞龙多的行啊来，哦，哎行啊，我来我去，啊住那个三合院，啊、哦，好，啊他就来，就后来就是说他有一天他发现说，哎怎么这脚头骨啦疼干呢？啊就去台南病，迄阵阿别成立私立医院还是省立医院，伊讲哦，这个台南病院吼，每一科拢挂好过啊，我当然一开始就是骨科啊。脚头乌会痛甲未惊，就是讲挂号的，就是迄个骨科啊。啊，各位医生来照迄个 X 光，讲无啊，无代志啊，未安怎？无啦，你明明都痛甲未惊，啊，无代志啊，你也看这也无问题啊。啊，这个免食药，你爱食药啊，我就开维他命给伊啊。啊，所以迄个台南教会吼，台南病院吼，每一科拢挂过啊啦。啊，每一个医生拢讲无代志啦。啊，怎么等伊啊？哇，靠，我都无代志，我的命都痛甲未惊。哦，不要有人答讲，讲你爱信耶稣，你若无信耶稣，你无法度脱离。啊，小弟就问他，我先就先问他说，啊你后来是不是回去跟他一起同居？他说对啊，我也是一半信半疑哈，也是好奇，我试试看，我回去是不是真的就会好。啊，所以他就说，他就回去到那个地方，啊，一脚踏在那个门内。哦，一脚在外面，后来整个踏进去，哎，好啊！啊，现在走出来又会痛，因为啊，那我这些人都喜欢控制啊。到后来就跟他住，二十几岁，啊，你跟他住孤单，都住到现在没多久啊，19栋啊，很可怜呢，一个女孩子，这个爱情不是她所要的，但是一种魔鬼的力量，一种邪恶的宗教，透过这种做法。去控制一个人，这可怜的呢。这种事情在全世界其实还很多呢。魔鬼的灵是这样的。啊，我就是现在决心要脱离啊。有人讲吼，爱信耶稣教会当改变，可是我跑很多地方啊，跑到几个教派去吼，台南市一个几个教派无法度，我也跑到我们苗栗那个什么祷告山，跟人几礼拜困在遐，干那食水无食饭。哦，阿妈刚刚一直呼救啊，伫遐咧啊靠，那也不好。啊，我今天就是装从金边经过才看到哦，啊，这最好说别打去撞那啦。哦，啊，简单讲吼，他到我们教会来，哦，我们那个时候每天都聚会，每天都聚会嘛。我们那个时候，哦，啊，这然后伊都一段时间，啊，都啊差不多连因报道会前一个月，啊，他就差不多都好好的，都无问题哦。感谢主，我来咱教会了，拢平顺哦，都未听。啊，他自己一个人住，啊，还有一个月就要受洗，啊，当然开始要准备报名，要接受洗礼，啊，但是哈、哦，这个时候就开始征战。有一个晚上，我们看到他没有来，我们隔天就几个访问组的姐妹就说预备哈、啊，在家里要先祷告，隔天到教会来，我们先祷告再去。啊，果然去的时候，到那个门口，他是三合院。那三个要进到那个三合院呢，他那个门口有一户人家，啊，有起一只足大只的滚龙狗，啊，我们到那个地方不注意啊，姐妹是在后面啊，我就走前面，要赶快去看啊，因为想说吼、哦，这应该是小灵的精简啊，啊，昨天晚上没有来，这个一定其中一定有蹊跷，啊，我到那个门口的时候，那只狗啊很大，啪，已经到我们眼前了，已经到我眼前了。那幸好是有那个链子把它链住，很大只的那个军用狗，他那个主人在旁边哦，拿那个棍子一直抽他，骂，哦，一面骂他，一面向我们道歉，啊，拍谢拍谢拍谢，哇、哦，而且在高啊，就招面就开始都要乌白叫啊，哭高嘞，哎呀，一看到鬼哦，我就一直啪，一直打他，哦，我想说这个主人应该很有礼貌啊，还跟我道歉啊。啊！但是为什么还要再讲说你一看到鬼哦？啊，伊都对着看到我啊，那个公孙看到鬼哦， 哎呀，这个道歉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心里就闪过这个念头了。当然我们也不会跟他理论嘛。啊，看到那个狗的眼睛，哇，邪恶，没有看过那样的。啊，他主人说昨天晚上就一直在哭高咧，一直叫了。啊，他平常不会这样的。那我们就意会到征战了。那果然一进去到里头，看到这个王小姐啊，后来受洗王姐妹啊，王贵贵，那个桂花的贵，她整个脸，她那个眼睛啊，这里把就是都加一下高位把就赶快了啊，不认识哦，我们的姐妹都跟她天天一起聚会的，她现在都不认识哦，脸在那里头嘛。后来就征战的祷告的20分钟，她就安静啊，那魔鬼也结束，又把她赶出去了。那我们就问他啊，拼拼凑凑，因为他刚刚讲的一些话，有一些举动啊，魔鬼借着他的声音去讲，很低沉，还会咒骂、威吓什么啊，我们就把他说的话以及他在灵界里面经历的一些片片段段啊，就把它拼凑啊，拼凑起来大概就是有一个过程，有一个情节啦啊，我们就知道说主要就是因为他要来信耶稣啊，以后不再是属于他的，是要属于耶稣的，他不甘愿。要做困兽犹斗，我最后都要挣扎啊，我们就靠着祷告啊啊，原来在问他，那你那个抽屉里面，你是不是以前给我们的东西都已经清理干净了？哦，小弟还记得，郭执事啊，王长老娘哦，跟他都很熟，我问他啊，你和我那些有清洁不？哦，啊，然后他就打开那个抽屉啊，啊，里面还有一些香包。符纸香包，那就是留那个不干净的东西，魔鬼还在作祟。啊，一方面是因为要受洗了，所以要征战。哦，啊，主耶稣怜悯他，他那一次就得胜了。那我们就顺便问，啊，你昨天为什么没有来教会？伊讲啊，我早上嘛是叫兵士都7点，哦，他说7点啊，走那个路，走那个从那个宫。从那个什么公什么公公会社啊，吼、哦，遐行过来吼、哦，啊，要稍10分钟，啊，咱7点半主会。我说问，那你什么时候？你昨天晚上什么时候痛？7点开始痛。啊，你跳偌久？啊，我跳到8点半。嗯，啊，8点半都咱主会说啊，啊，分明他就要阻挡你啊。啊，那你今天晚上你怎么办？我今天阴暗吼，哪个疼吼，我白嘛要白来，我唔免白啦。那么可以请姐妹用摩托车带你了，还是说我们弟兄齁、哦、跟着他的太太齁、哦、开车带你了。后来后来我需要再联络吧，刚刚讲述他那个晚上他就自己来啊，然后就接受洗礼齁、哦、啊，整个都脱离。这个不是我们自己的。主耶稣会创造无限的可能啊，咱的本分都去走齁、哦、啊，不论得死不得死，咱有机会都爱走。啊，有当时咱会感觉讲，歹势当见证吼，就是咱会感觉讲，家己的行为要无足好诶，已经未歹，但是咱感觉讲，啊，无够要好，啊，搁歹势见证。啊，如果是这样，我们自己也把自己的灵修做好，啊，我们就更有胆量，不怕魔鬼的控告，可以放胆啊去传福音。啊，大家做爱努力啊，虽然时代已经走到这样。我们还是要接受这个挑战啊！主耶稣帮助我们大家，我们来唱诗。